下面系本台记者唐杰特约记者王冰嘅采访报道。随住习近平喺中共二十大上确定三连任，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占据咗众议院嘅微弱优势之后，中美关系趋于高度复杂。令国际社会不安嘅系，美中关系恶化同冲突嘅风险正在逐步升级。2023年，中美喺贸易、军事同两岸关系等将会如何发展，越发受到关注。喺上个月举行嘅中美巴厘岛峰会当中，双边关系虽然似乎有缓和趋势，但观察家对美中关系是否走出最坏阶段有不同评估。截至12月中旬，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咗2023财年嘅国防授权法案最终协调版。法案主要聚焦为美国军队提供更多资源，同时抗衡中俄构成嘅挑战。法案仲加大力度协助台湾发展军事力量，授权美国从2023年至2027年每年向台湾提供达20亿美元军援，5年共计达100亿美元。全球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俊认为，美国同中共之间真正嘅冲突点，主要系喺经济同军事上，尤其系喺台湾问题上。佢相信中共会继续恐吓台湾，但不太可能真系武力攻台，除非中共面临灭亡而孤注一掷。佢话，如果佢对台湾武力犯台嘅话，呢个结果就系共产党一定会灭亡噶。因为佢武力犯台嘅话，就等于系踩破咗红线，破咗底线，呢个就会招致全世界对佢嘅人神共愤。嗰个时候佢就真系末日来临啦。中共亦都不见得有呢个胆去发生，除非中共佢自己感觉到自己唔得啦，守唔住啦，佢会孤注一掷，会咁样做。如果唔係，佢仲係會先保自己嘅命要緊。美國之音文章指出，明年新國會上任之後係對拜登政府嘅一大考驗。台灣政策法嘅出台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可能訪台，可能會成為美中關係嘅兩個引爆點，恐怕將美中關係好快打回原形，更嚴峻嘅局面將會隨時到來。秦俊分析，美国共和党掌控众议院之后，佢会对拜登行政当局嘅对中国政策有一定嘅影响，但我不觉得佢嘅影响会好大。本身拜登就并非个强势嘅人，不过客观地嚟讲，呢一届嘅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共嘅抵御仲系最强硬嘅一个。佢点解咁样呢？唔系话佢本身理解咗中美关系，而系中国嘅对外扩张咄咄逼人，将美国逼到咗嗰一步。佢仲对本台记者表示，中美贸易对中国嘅经济影响好大，而中美之间嘅关系已经逐渐咁走向完全脱欧，但并不会出现更大嘅对抗。佢认为美国而家对中国嘅强硬政策系川普政策嘅延续，只要中共不过分强势，民主党执政嘅美国政府不会主动咁去对中共施加更大嘅政治压力。此外，美國仲想喺高科技製造業領域建立全球絕對主導地位，並推動喺供應鏈、產業鏈方面同中國展開戰略競爭，確保美方喺高科技同供應鏈方面嘅核心競爭力。以下係本台記者菲珍嘅採訪報導。香港喺疫情同国安法实施嘅双重夹击之下，不论係经济、政治、人权定係言论自由，都喺度不断下滑。咁样2023年香港嘅前景会系点样呢？对此，本台记者专访目前定居台湾嘅原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桑普认为，2023年外围及本地不利因素仍然将会持续，虽然不排除会有一啲小阳春出现，但对整体经济持悲观态度。外围因素方面，包括美中关系对立嘅持续、全球利率、物价持续上升、能源、原材料嘅供应短缺，以及中共同自由世界波浪式嘅脱欧，都会拖累香港经济复苏。同时，自由社会对中国大陆同香港嘅科技锁喉，以及中共持续割韭菜、扼杀逃港富商嘅资金，亦都会令香港彻底丧失独立关税区嘅地位，成为亚细亚的孤儿。香港本土方面，移民潮导致嘅人才流失同社会老龄化嘅持续，其叠加效应亦都将会对香港经济造成进一步嘅冲击。综合以上种种不利因素，桑普指出，可以预见香港嘅金融、航运以及贸易嘅中心地位就系七零八落，开始咗每况愈下。 桑普指出，法律只不过是中共的统治工具，而中共口中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先行。只要有中共统治的一日，香港的法治、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就会不断地恶化。桑普以黎智英国安案为例子，中共人大虽然暂时未对港府提请的释法作出表态，但不代表永远不释法，而且中共仲可能兜个圈，用国安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来处理案件，同样达到释法的目的。桑普预计2023年港府可能会针对23条立法采取行动，亦都可能针对辱警及假新闻立法。另外，港府对于政党、公民团体的打压将会加剧，宗教自由、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亦都会继续沉沦。配合关爱队等鼓励举报和告密文化的普及，公民社会面临被连根拔起的命运，而且更重要的洗脑爱国爱党教育会继续咁浓密咁上演，不只是在高中、初中，还有在小学亦都会铺开，将香港的一代荼毒。桑普表示，很多香港人在可见的短期内看不到希望，2023年将会继续以脚投票，投奔自由世界。桑普寄语，暂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离开的港人，不要死，好好活，准备好等运到。他还建议海外港人从声援、策应、建设三个层面来帮助香港，包括积极为不公不义的事情发声，从财力、人力上去迟缓，以及在新的居住地好好安顿生活等。桑普强调，离散的香港人要坚持信念，在关注香港的同时，亦都要团结同道，倡议政策互相扶持，培养实力。学生好好读书，我哋中年人亦都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永不言弃。呢个先至系我哋能够帮助香港嘅地方。下面系本台记者梁欣新吉嘅采访报道。2023年进一步渗透人类生活嘅科技趋势包括无代码人工智能将会创造更智能嘅产品同服务。5G 或者 6G 将会构建更加互联智能的世界，卫星通讯技术将会为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改革，元宇宙将会迎来关键一年，微软和英伟达已经在开发元宇宙平台，区块链技术将会取得重大进步，美、英、中、俄等国将会在2023年投入大量资金发展量子计算技术，机械人将会在现实世界当中充当更多服务、制造和物流角色。最受全球关注的当属美中晶片科技战的发展。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最广泛、最严厉的出口禁令，从国家战略地位的高度压了中国获得提升军事和情报能力所需的先进晶片、晶片生产工具和超级电脑的能力。至此，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各环节打击的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目前美国的高端晶片九成来自台积电，随着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政府认为打造具有弹性的高科技供应链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积电投资400亿美金在亚利桑那州建厂，升级之后的工厂可以生产4纳米甚至3纳米晶片。新工厂预计在2023年年底可以为苹果的 iPhone 生产每秒可以执行17万亿次特定预算的晶片。美国晶片管制措施被认为将会有效制约中国晶片产业发展，打击中共的野心，因为在最先进的晶片技术上，中国仍然严重依赖美国。那么2023年美中晶片科技战有什么重要看点呢？首先，在观察美国和重要盟友配合管制方面，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总监刘佩珍说，目前美国在半导体的策略上采取的除了美国制造之外，主要就是借由盟友共同来对抗中国半导体势力的崛起。这个策略的目标亦是相当明显。先前虽然在荷兰以及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商陆续有表达希望给予国家的利益，还有在商业利益的考虑，不希望在美中两强当中来选边站。不过先前在阿斯麦已经被美国政府游说，目前亦都已经宣布会加入美国对抗中国在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 所以跟住落嚟，美国嘅施压对象就会转进喺日本嘅部分。我相信未来可能日本会配合美国嚟共同管制。对于好似中国喺半导体设备嘅出货上，我谂呢个机率系比较高噶。其次，对未来中国晶片业影响方面，刘佩珍分析话，这个部分其实对于中芯国际乃至于未来在中国整体的半导体业，确实都会再次受到一个重挫的状况。亦即是说，目前除了遭受到美国方面卡脖子的一些政策问题，现阶段亦都会开始面临到美企相关的一些业者会持续对于中国半导体业进行斩单，即是减少订单。这个亦都会反映在中国未来在半导体业会面临到主要是科技战的威胁，未来技术流和人流方面的一个阻断之外，另外还会面临到来自于订单萎缩的一个局面。下面是本台记者菲珍、梁欣、李慧的采访报道。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进行了围台实弹军演，令台海局势骤然升级，持续至今。尤其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大上将反台独写入党章，军中高级将领大举启用台海帮，外界普遍担忧习近平是否会对台动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连发警告，北京将会加速统一台湾。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吉尔代甚至警告，美军必须最快在今年年底之前，为中共可能在2024年之前犯台做好应变准备。12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5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及协助解决美国对台湾军售延迟问题，并呼吁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表示，咁样显示台湾已经被美国视为联盟关系，而且是区域联盟同集团安全体系共同的成员关系。透过呢一次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相对解冻了台湾关系法当中有关对台军售以防卫型为主的质量限制，因此对台湾建立不对称战略是非常有意义的。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日本同韩国亦都不容许台海改变现状。日本九成嘅石油，韩国六成嘅石油都嚟自中东，一定要经过台海，所以佢哋对于台海现状嘅敏感度非常高。日本12月修订国安三法，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并积极研发远程洲际导弹。有望明年1月出任众议院议长的美国共和党籍议员麦卡锡曾经表示，如果当选众议长，将会率团访台。白宫表示不会阻挡，台湾外交部表示欢迎，中共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全球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俊表示，麦卡锡访台会对中共造成刺激。但是如果这样的举措多了，北京亦都习惯了，会习以为常。他指出，美国如果能够对海峡两岸双重承认，会对中共造成更大打击。如果其他国家能够率先承认，亦都会刺激北京，让北京无所适从，好难应对国际上这一种认同的变化，而造成恼羞成怒，发生更大的政治和外交危机。苏子云指出，面对未来全球局势，台湾最重要的是自助人助，台湾自己要拿出决心和意志，这样其他国家协防的意愿和决心才会更为坚固。下面是本台记者菲珍、常青的采访报道。受中共当年隐瞒疫情爆发，中共在新疆有系统地迫害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人权、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欧洲多数国家民意显示对中共的好感都在下降。咁样在跟住落嚟嘅新嘅一年里面，以英法德意为首嘅欧洲国家同中共走向又将会如何？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最近坦言，英中黄金时代结束。对于2023年英中关系的走向，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认为，新委城市应对中共采取更务实嘅策略，并同美国保持一致，从中共喺香港片面取消一国两制，推动港版国安法，整个英国社会看待中共嘅态度就不一样啦。新委城不会逆民意而同中共交好。佢话如何喺平衡之间将国家安全摆喺最前面，我觉得不管对于英国、对于美国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再加上美国话不寻求第二次冷战，喺竞争嘅状态下寻求合作，我谂呢个系英国同中国未来嘅走向，亦都系英国不会进一步亲中，或者系同中国有点样嘅实质嘅和解嘅可能。德国经济同中国深度融合，喺欧洲国家当中受中共影响指数，德国名列第一。德国总理索尔茨作为习近平3连任之后第一个访问北京嘅西方大国领导人，喺见习近平之前，经过运作将汉堡港嘅部分股份卖俾中资企业作为见面礼，饱受西方盟友嘅非议。对此，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认为，德国喺汽车、制药、通讯、晶片四大产业方面高度依赖中国，德国需要中国嘅市场、商品同原料，呢一啲让索尔茨忍气吞声去朝见习近平。佢话未来德国如何减低对中国嘅依赖，系德国朝野所重视嘅问题，西方国家亦都高度重视呢个问题。我谂要调整一个国家对中国嘅关系，唔系一时半载噶。喺德国呢一啲产业仲未揾到投资出口替代方案嘅时候，呢一种依赖中国嘅程度会继续维持喺一个高点。但系我哋可以笃定咁讲，德国政府亦都系希望慢慢降低对中国嘅依赖，但系让德国马上同中国脱欧系不可能噶。所以未来德国对中国嘅政策会慢慢去调整。至於歐盟嘅另一個領頭羊法國，歐洲聯盟論壇召集人張台倫認為，法國同中國有住巨大嘅貿易逆差。喺2023年，法國當然想出口更多產品到中國，但中共喺歐洲呈現負面形象嘅情況，雙邊嘅關係是否受到影響不能排除。而人權議題亦都會對雙方關係產生影響。不管係法國本身民間社會又好，或者係歐洲整體，人權議題是否仲要繼續發酵，這個都好難講。佢表示，俄烏戰爭、美中關係亦都可能影響到法中關係。歐盟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係 G7 成員國當中唯一一個同北京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嘅國家。台灣輔仁大學意大利語文學系主任張孟仁指出，事實上"一帶一路"已經胎死腹中。而新上任嘅右派总理梅洛尼曾经喺9月对路透社话，喺佢嘅领导之下，意大利不会成为西方联盟当中嘅脆弱环节。佢冇任何政治意愿让中共往意大利或者欧洲扩张。下面系本台记者梁欣嘅采访报道。从2022年2月开启嘅俄乌战争，到年底仍在激烈进行。咁样新嘅一年战争系会结束，定系引爆更大范围战事呢？台湾嘅军事专家认为，只要西方能够给予乌克兰持续有力嘅军事援助，战争可能会喺2023年春天告一段落。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首先俄方目前猛攻乌克兰东部，系想利用冬天土地泥泞同冰雪覆盖，不利乌军火炮快速机动作战优势嘅发挥。第二，普京聚焦喺攻击乌克兰东部，主要想吸引南部嘅乌军增援东部，而乌克兰东部喺地形上有利于俄军。后勤补给线亦都较南部缩短好多，对俄方有利。第三，俄军攻击乌方嘅基础设施同能源设施，让乌克兰百姓产生对战争嘅恐惧，同通过制造逃难潮，逼泽连斯基政府各地以换取和平。然而，泽连斯基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同普京政权谈判，要谈亦都系等普京落台之后。乌克兰嘅民心士气亦都冇受到俄军狂轰滥炸嘅影响。普京以战逼和嘅策略，目前嚟睇系失败噶。对于普京最新发出嘅核武威胁，余中基将军认为喺西方嘅强力制裁之下，俄方不管喺经济、外交同军事实力上，冇将战争升级到世界大战嘅条件。 事实上，佢而家好明显只系想保住目前嘅战果，即系乌克兰东部、南部，仲有克里米亚嘅阵地。对于俄乌战事及2023年嘅走势，余中基将军认为，普京呢一种集权领导嘅个性、人格特质，佢不会轻易咁认输，所以佢一定会想尽办法将战线战争延长，打持久战，利用不断扩大嘅人员伤亡嚟压迫乌克兰同北约成员国，用外交谈判嘅方式嚟解决。而乌方想速战速决，咁样要睇佢有几快咁拿下赫尔松以西。仲有克里米亚、马里乌波尔，只要乌克兰嘅战争动力同精神同决心能够持续落去，我相信系有机会喺冬季战争结束之后，好快结束俄乌战争。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认为，俄乌战争可能会喺2023年春季，以乌克兰收复一啲失土告一段落。苏子云指出，如果2023年俄乌战争告一段落，世界经济可望恢复平稳。佢话第一个，粮食嘅供给会趋于正常，包括人类粮食同动物饲料，就会稳定住基本物资嘅需求。第二，经济上如果趋于平稳，咁各国之间嘅紧张状况，特别系美国同欧洲盟国嘅合作就会更为紧密，如同马克龙呢一次访美。对美国反通胀法有所抱怨，所以如果物资嘅供给趋于稳定，咁通胀嘅情况就会降低，咁样有助于各国内政，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下面系本台记者飞真古春秋嘅采访报道。经济持续衰退成为中共现政权面临嘅重大风险，而中国经济嘅熄火更加可能系2023年全球经济嘅一头灰犀牛。12月6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2023年经济工作定调，突出一个稳字。官媒新华社喺报道当中用咗18个稳字，强调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便让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第一副总裁戈培纳特最近喺《华尔街日报》CEO 理事会峰会上话，之前对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嘅预测系6%，IMF 将佢降到咗4.6%，明年1月仲将会进一步降低。根据彭博社同研究公司用益信托汇编嘅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房地产行业将会至少有2920亿美元嘅在岸同离岸债务到期，咁样意味住继2022年创纪录嘅违约浪潮之后，兑付压力可能越嚟越大。台湾宏观经济学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中国经济未来面对嘅最大，亦都系最根本嘅问题，系能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嘅轨道上嚟运作，其他都系表面现象。吴家龙话，习近平好担心改革开放再落去嘅话，人民就不再依赖政府，而系可以依赖市场经济嚟揾到活路。共产党好恐慌，担心政权会被掏空，政治基础唔见咗，所以佢不敢再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担心中产阶级崛起，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咁样党同政府嘅角色大幅下降。佢认为咁样嘅改革开放对共产党系好危险噶。呢个就系中国经济最大嘅天花板。吴家龙认为，共产党其实并非真系乐见经济回到繁荣嘅轨道上来，呢个系中国经济一个最大限制同制约因素。吴家龙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需要3个条件，首先要解封，解除动态清零，让经济回到正常；其次要揾到订单，揾到需求，睇下内需能不能够拉高嚟填补外需嘅空档；第三就系政治上嘅束缚，约束能不能解除，能不能让经济真系走向市场经济，能不能治理一个繁荣嘅中国经济。如果冇呢个信心，冇呢个把握，各种开倒车、开改革开放倒车嘅现象就会出现。吴家龙指出，喺不断强调社会监控、强调维稳、保党保政权嘅概念之下，好似失业危机、房地产危机、银行坏账、地方财政压力、债务违约、外汇储备不足等等呢一啲现象，系冇扭转嘅机会啦。根本问题系共产党有冇信心去治理一个繁荣嘅经济。 有冇信心去领导一个不断多元同自由化嘅社会？中共就系想方设法将中国经济打压落嚟。当中国社会出现大量嘅贫穷人口，作为无产阶级嘅政党，佢就有咗权力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唔系喺度搞经济，佢系喺度搞政治，目的系让社会上好多人口依赖政府，共产党政权先至坐得稳，江山先至会稳。佢系咁样嘅一种思维，同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系两回事，所以不能用市场经济嘅思维去睇佢嘅出口、就业、房地产、银行、财政，呢啲都系表面现象。白纸革命亦都叫白纸运动，系震惊中国社会嘅重大事件，引起国际嘅强烈呼应同反响。专家认为，同以往维权事件不同，呢个系一场精神层面嘅革命同运动，系中国尤其年轻一代普遍嘅觉醒，其影响将会系长久噶。澳洲前总理、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曾经表示，中国各地爆发嘅白纸抗议不会立即推翻现任政府，但随住时间嘅推移，将会产生更广泛嘅反应，甚至可能延续到习近平之后嘅历史时期。旅美资深时评人士唐正远对本台分析话，白纸革命最大嘅意义系对中国民众起到咗一种普遍嘅启蒙作用，以年轻一代为代表嘅好多中国人开始较清醒地看待中共政权，并克服对中共嘅恐惧。唐正远话，从呢个角度上睇，习近平面对嘅挑战系一种民心同民意嘅丧失。咁样亦都意味住中共多年嚟呢一种洗脑宣传方面嘅失败。旅居澳洲嘅化学家袁洪兵对本台表示，中共2023年要做嘅第一件事就系通过秘密警察拘捕参与白纸革命嘅民众。其次喺明年3月份之后，佢要对江泽民家族同江派残余势力，利用反腐败嘅名义进行全面嘅政治整肃同经济清剿。陆克文预测，习近平时代嘅美中关系将会喺中短期内趋于稳定，中共将会寻求喺更稳定嘅地缘政治环境下重建其经济。袁洪兵就认为，为咗解决同转移重大嘅国内矛盾，亦都系为进一步巩固权力，中共可能会喺2025年发动台海作战。喺国际上，中共想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嘅主导者，因此佢要分化美国及其盟友嘅关系，孤立美国。对此，袁洪兵指出，我认为佢遭受重大挫败嘅可能性极大，因为佢所有呢一啲想法都系违背历史，都系逆历史潮流而动噶。袁洪兵预计，中国经济将会迅速咁下滑，民生会进入一个艰难嘅阶段，失业大潮好快就会涌起，特别系中共嘅地方财政将会面临极大嘅困境，而且中共喺国际上必然系四面楚歌，整体外交会处于一个极其孤立嘅状态。唐正远亦都认为，中共新一届常委嘅权力架构注定未来嘅中共政策制定将会失去最基本嘅权力制衡，其政策出台带有极大嘅随意性，咁样就非常危险，可能导致未来嘅中国进入一个剧烈嘅动荡期。唐正远判断，喺即将到来嘅2023年，习近平可能面临更加艰难嘅内外交困嘅局面。以下是本台记者唐杰综合报道。2022年全球通胀严峻，美联储和各国央行数度加息，冲击各国金融秩序，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压力，导致美国这样的强国都要靠发钱来维持全国经济稳定，而造成今次全球经济出现低迷，不仅是因为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不顺和通胀所致，俄乌战争亦都拉抬全球能源及粮食价格，中国大陆就因为防疫封城，无法缓冲全球经济冲击。花旗首席经济学家 Nathan Sheets 表示，不同国家可能会在明年不同的时间落入经济衰退，并持续到明年底。华尔街日报认为，全球经济2023年虽然将会以黯淡开场，但欧美不景气可能相对短暂，即使面对高通胀和加息，仍然在某些面向不约而同展现惊人的韧性。中国因为风控纷扰，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预测，北京放宽严格的风控政策之后，可望刺激明年经济反弹。 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博士在《经济日报》11月28日的2023富邦财经趋势论坛上提醒，明年三月将会是观察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动向的关键时刻，欧洲能源问题和新冠疫情能否得到控制和好转，全球央行到时开会决定加息动作是否持续，中共两会后人事布局和政策推展，以及供应链去库存现象是否告一段落等，将会影响主要国家经济的全年走向，是温和成长、进一步放缓或者陷入衰退的不同情景。而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的房地产，因为受到政府整顿和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而急剧放缓，近期振兴计划虽然可能缓解压力，但难以扭转局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 Adam Posen 就认为，最后世界上可能超过 75% 的经济实际上表现得很不错，欧美明年可能出现相对短暂没那么可怕的经济衰退，而且最快可能明年第四季就恢复成长。富邦投顾董事长萧乾祥亦都预期2023年市场衰退幅度有机会减缓，并在下半年产业供需逐渐回稳。但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警告，在这些大国之外，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将会面临较多的经济风险，例如先进国家对抗通胀和衰退的政策，可能让穷国落入资金不足的困境。欧洲似乎能够免于能源供给中断的最糟糕结果。巴克莱经济学家预测，欧元区 GDP 将会萎缩 1.3%， 而非最糟糕情况下的萎缩 5%。此外，2023年全球物价水准将会维持高档，这样亦都令欧美央行的货币政策将会偏向紧缩。虽然预期美联储的加息速度将会放缓，但在高物价、通胀疑虑仍在的情况下，2023年央行重回宽松货币政策的几率并不高，对于金融市场、企业筹资、民众消费等都将会造成影响。下面是本台记者万方和楚云津的报道。去年年尾，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大面积爆发，大量中共党员、中共高官和跟随中共的人去世，公安系统人员纷纷染疫。中共国家卫健委21号会议内部纪要显示，中国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人，12月1号至20号累计感染达到 2.48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56%。其实早在中共对疫情松绑之前，北京火葬场就在度日夜加班工作，预约火化的时间延迟到一个月之后，其他地方医院发现门诊排起长龙，药店里面的退烧药和止痛药被抢购一空，抢购潮甚至蔓延到香港。除了北京之外，其次是四川，还有天津、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甘肃和河北等地疫情亦都非常严重，大批人染疫死亡，医院殓房和殡仪馆等处都出现尸满为患的现象，不堪重负。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官方在今次防疫松绑的过程当中没有准备，所以导致医院人满为患，医疗资源有限，医院接待不到那么多人，因而造成恐慌。开放的时候可以借鉴过去北美的经验，譬如老人尽量都是不要出去，但是年轻人你就没必要将他们控在楼里面了，让他们去购物，帮助提供日常生活，减少大面积人群一下子灌满各个购物场所、饭店、超市，这样一群聚的话肯定会爆发的。刘教授仲指出，官方今次放开冇让卫生防疫部门包括医院系统有所准备，亦都冇向公众介绍如何减少传染嘅机会。佢话，我觉得呢一啲都冇做到位，结果就係一下子就唔管啦，撒手啦，导致一线嘅医务人员压力就比较大，好多人得唔到治疗。中共疾控专家吴尊友在一个会议上对当前正在爆发的疫情作出一峰三波的预判，时间将会持续大约三个月，而目前这一波仅仅是第一波。吴尊友说，第一波以城市为主，预计将会持续到明年一月中旬，第二波预计在2023年过年前后，明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中旬，主要是过年期间人员流动造成的，而第三波就是在明年2月下旬到3月中旬，为年后反攻人员流动所导致。 針對中國疫情大爆發，華盛頓郵報等世界級傳媒都刊文話，中國突然放棄不具永續性嘅清零政策，卻缺乏連續性嘅應變策略，將會為人民、經濟、共產黨高層帶嚟新嘅噩夢。中國呢一波疫情恐怕將會產生新嘅病毒變異株。中共不明智地放棄能夠有效防護病毒嘅 mRNA 疫苗，而選擇施打效力較低嘅中國製疫苗，並衝擊生產同供應鏈。中國嘅疫情新夢魇恐怕將會演變成全球嘅大災難。疫情似海嘯，救人十萬火急。咁樣點解疫情會喺大陸海嘯式重擊中共？點解疫情會殃及全球？被疫救人嘅靈丹妙藥同良方喺邊度？其實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此前喺文章當中就已經開示真機，瘟疫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並谆谆告戒世人遠離中共，趨吉避凶。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喺2020年3月19號喺《理性》一文當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實瘟疫本身就是針對人心、道德變壞、業力大了而來的。佢明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漢肺炎這樣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標而來的，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不信你們看一看，目前最嚴重的那些國家，都是與邪黨走得近的，人也是一樣。那麼怎麼辦？遠離中共邪黨，不為邪黨站隊，因為他背後是紅色魔鬼，表面行為是流氓，而且無惡不作。神要開始剷除他了，為其站隊的都會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善惡有報係天理，點解中共被淘汰係歷史嘅必然？因为中共上台之后，就一直喺度行恶政，破坏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道德，迫害中国民众，包括中共自己嘅官员，犯下嘅罪恶罄竹难书。中国有一半以上嘅人口受到过中共迫害，造成大约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嘅总和。佢对民众嘅迫害，尤其以江泽民发动嘅镇压法轮功最为邪恶。法輪功係基於中國傳統文化嘅佛家修練功法，係以宇宙特性真、善、忍為原則嘅高德大法。1992年5月，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開始公開向社會傳授法輪功，去病健身效果顯著，出現咗好多奇蹟，好多人稱為神蹟。喺短短幾年內，到1998年，據中共內部統計，修練法輪功嘅人數已經達到7000万到1億人，民眾修心向善，健康得到改善，社會風氣好轉，好人好事層出不窮。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因為恐懼同妒忌法輪功學員人數超過中共黨員，不顧法輪功嘅正面效果，不顧官員同民眾嘅普遍反對，喺1999年7月20號悍然發動對法輪功嘅迫害，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嘅群體滅絕政策，狂言要喺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為此，佢不惜喺天安門炮製所謂自焚藝案嚟詆毀法輪功，不惜將天文數字嘅國民經濟耗費喺對無辜民眾嘅迫害上，不惜動用過百種嘅酷刑，包括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其迫害嘅人數達到億萬之眾，迫害嘅範圍席捲咗10幾億中國人，並波及到全世界，投入咗不可計量嘅政府資源，其迫害慘絕人寰嘅程度無以復加，並且持續咗23年，呢一個千古奇冤，呢一個滔天大罪，就連當年迫害基督徒嘅羅馬暴君尼禄都無法比擬。人在險路上，點樣先至能夠避疫趨吉，不陪中共熊魔滅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容近日對本台表示，我希望所有嘅中國同胞喺面臨生命危險嘅時候，一定要同中共邪黨切割，將曾經發嘅毒誓，譬如你入黨團隊嘅時候都會發毒誓，我要將自己嘅生命獻俾黨，獻俾共產主義，呢一啲毒誓一定要將佢清除。易容話，而且要公開地宣布退出黨團隊先至管用。如果你無法翻牆嘅話，你應該喺公眾場合寫下退出黨團隊嘅聲明，因為神佛睇人心，你嘅人心變咗，想離開、拋棄邪惡啦，你就會得到神佛嘅保佑。呢個係最好嘅避開瘟疫嘅辦法。